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倩文。我们今天现场请来了贵宾是林静怡。Hello，
文倩姐好。
看国际政治分析，请看 TVBS 文倩的世界周报。好了，我们今天倩文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谈问题哈。如果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会内战吗？现在已经有人在拍影片吓大家了。OK， 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大家都说那个人是个疯子。但是我基本上有分析，我曾经分析说这两个人都是自私鬼，而川普更是一个自私鬼的理由。他必须要自私的理由是，他不当选美国总统，他就得去坐牢，而且可能坐牢到死。
对，
所以他非当选不可。
是，
他输了也不可以说他输，他一定要说他是赢的。
其实，在今年的11月5号投票日那一天，星象真的是有利于川普。然后因为川普本身个人的行运，老实讲，我觉得他迎来的人生可能是一个职涯高峰，在今年跟明年。
OK，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就是与我们讲说，其实就是刚刚文倩有介绍，就是一个人星盘不是只有太阳星座，它其实就是一个太阳系。然后呢，我们通常看一个人行，会把你的小宇宙跟外在的大宇宙连接起来。
他是啥星座啊？
哇，我跟你讲，川，你现在讲拜登还是讲川普？
因为你现在在讲川普嘛，我本来想问你拜登，你先
来。川普呢，他自己本身是太阳是在双子，天王星也在双子。
我的天哪！
北焦点就他这辈子可以拿到的资源，或是我们讲这辈子要学习的课题也是双子，所以他基本上是有双子星群的。那我为什么说今年的投票日的当天，一到明年的就是1月20号，就是就职美国宣誓就职那个时候的星象是有利于他，因为木星宇宙第一大幸运星的木星刚好也进双子，就合向他的双子星群。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从星象来看，因为我觉得占星师他其实比较不能去预测说谁会一定会当选或不会当选，我们可以看比几率比较高的人。那事实上，川普因为自己的上升是在狮子座。所以这个人呢，有没有猜到？
对，好像
有猜到，很像，对不对？所以他的命主星呢，其实就是太阳双子。所以你就看这个人，他讲话为什么他就很爱讲，然后讲到是可以以他自我为中心的，
而且他的狮子座使他很有 charisma， 很有一个政治人物有的那个魅力，就是白人没有。那他的月亮是什么星座？
他的月亮
的是来，
他的月亮呢落在射手。
月亮落在射手，
是他的月亮在射手。他的月亮在射手，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果你分析他过去从所谓的房产大亨到做媒体这件事情，他人生就是一直敢去跨界跟挑战跟探索啊。
他是敢冒险，
对，而且重点是他没在 care 的啊。不管他人生的感情上，他人生的事业上，他没在 care 的啊。
他破产还不觉得丢脸，
他不会觉得，他觉得他没有破产啊。就像他永远不会觉得他有输，
他没有觉得他破产，他认为是银行
对
被他骗了，他很高兴。你这个专门在骗银行的，现在是我能够骗你们，
是的，
是他的感觉，对不对？
是。
所以射手座的人，如果月亮在射手座的人，其实会有自我感觉良好，自欺欺人，然后
要看，因为他自己本身星盘上是太阳跟月亮是对分相，所以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不是所有月亮射手座都这样。所以我们都说行星力量长得好，他会发展正面的力量。你如果讲川普，其实有一个人的星盘，就是美国有个就是奥巴马，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好多狮子哦。可是你看奥巴马，他其实把狮子座的能量发挥的非常的好，他是正面的。可是川普，你就会发现那个自大狂啊，还有他那个很喜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然后甚至可以觉得他就是王者这种这样子的，他就是体现了一个狮子座比较负面的能量。
他的猜忌心是不是很重？
对，
因为他以前呢叫他很爱吃麦当劳，好，然后他 Twitter 呢，他不假手他人，他不养网军的，而且我佩服他，我们的所有政治领袖都养网军，这很低级啊。他什么搞机器人，他很负责，只是看人家发神经，他可以一大早3点钟，就清晨起来，好像不用睡觉，然后他就发 Twitter。那时候是 tweets 嘛，哈，他推文，他后来跟推文闹翻了，这样 OK。现在呢，然后他就自己发，他可以一天发20-30则，像神经病一样。但是呢，他就去 order， 他就去订麦当劳，他一定前5分钟订。别人问他说为什么？一个美国总统他是有厨子的，然后呢，你要 吃麦当劳你为什么要请五分钟订，他说我怕有人对我下毒，嗯，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
对，他会有一种阴谋论，他是他的星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其实大家就以为他其实要看一件事情，他的他自己本身的金星跟土星还有水星，水星包含沟通思考表达是落在巨蟹座的，所以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很自我保护主义，也就是为什么他上台后美国就走进了民主主义保护主义，这个完全是体现的，因为他的整个人的星盘跟美国的国家星盘应到的时候，他会特别激发美国星盘国家星盘里面那个巨蟹的能量。
下一个问题我就说，其实很多人政治学政治的担心他会引起美国的内战，那我就说那美国内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想说哎呀，因为我要送小孩去美国，我就想说哎，按照你上去把你收在后啊，你上去，有的人说叫他去英国，我说去新加坡也可以，去德国也可以啊，那我就说那美国内战至少美国就没有机会来搞我们台海战争啊，你要了解战争呢如果发生在美国我们这里就比较不会有事情啊，所以美国会发生内战吗？
我想我觉得你问到关键问题了，你知道吗，2020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那时候美国正要开始冥王星回归，好，川假设2025就是2024、啊、2025就职的是川普先生，那么美国接下来要迎接的是天王星回归，那美国因为天王星走完12个黄道星座就84年平均来说第一次，所以美国的国家的那个历史它经历过了第一次的天王星回归是在1774年到1782年独立战争第二次、所以你真的很准，你真的有直觉，真的是魔法少女。然后呢第二次的1858年到1866年就是内战，然后那时候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
那1858年跟1868年
对内战
是林肯当总统时的南北战争，
是然后呢再来是1941年跟1949年，所以其实美国
1941到1949就是
第二次
世界大战，
对
对对，
所以其实很好玩，就是天王星的回归主题任何的国家都是一样，它会有一个比如说革命啊战争啊或是内战，因为它有点像是因为天王星本身的行星能量代表颠覆改革还有创新这件事。好，那么接下来美国的在接下来的天王星回归会是在就是2027到2029下半年，就是我们如果把容许度也算进去的话，
所以不会是他一上台反而是2027到2029，
对，所以我常说大家就是说
等一下他有可能是1774到1782的美国第一次的内战，有可能是林肯时代的南北战争，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有没有可能那一次2027就是大家一直说的美中战争那一年？
有可能，因为那时候
在2027到2029，
对，那我刚刚有看了一下台湾的星盘，那台湾星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2跟1945年嘛，那我刚刚是用1945年去看，其实我发现台湾在2029年很多的外行星都对到台湾了，所以2029应该说从2028下半年到2029也是台湾一个还蛮关键的时刻，然后加上就是中国自己本身也是，
中国也其实看台湾要看中国，
对对，
中国自己出问题台湾就会出问题，
是
中国自己出问题台湾也可能 会安全，所以中国的问题会使得台湾安全，比如说他觉得他的金融危机大致可控制，但是他有危机所以他就把台湾问题就会搁置，他要解决他的房地产泡沫化他急着要解决，他不会去创造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台湾就安全了，但如果这危机完全失控的时刻那就是台湾危险的时刻，所以看台湾的问题要看中国，这样对吗？
对，
好
对，
所以我们把美台中串起来，你先看中国再看美国再看台湾，中国的情况在2027到2029。
好，我先把中国的星盘找出来，
那我们待会儿再来看习近平的星盘。
习近平因为他的生日实在太保密了，但我就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生日，
他也是一个充满了猜忌心的人
哦，对，真的，他也有巨蟹能量，虽然他是双子然后他也有狮子，所以你看很好玩，现在就是台面上的领导人都有狮子啊双子啊，还蛮有趣的，
所以世界才会动荡
动荡不安吗？ 中国的星盘的确在2029年，它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好玩，中国自己本身就是它在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我们讲它的房地产那个，其实是它的天王，就是外界的天王星直接对分到它的金星天蝎，所以它其实在解决经济的问题啊、财经啊那些，所以它今年要保五嘛，不见得保得到。可是呢，重点是现在的冥王星，宇宙的冥王星在水瓶能量。那中国是一个月亮水瓶的国家，所以它叫共和国，因为水瓶有联盟啊、共和的概念。那也就是说，其实习近平现在真的要面对的是，他可能觉得他现在可以连任，可是呢，因为月亮代表人民的意识跟情绪跟所谓的就是
不满，
那他会在。接下来是在即将在2025、2026就会去合相道了，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
民怨很高。嗯，
对，他在处理，就是刚刚文倩讲的说，可能如果中国自己问题没有解决完，或是他失控了，那如果他2025到2027他解决不了，那如果真的失控的话呢，
他就用解决台湾问题来转移，
对，
转移解决，就是他也不是解决，处理。那这个处理有很多种层次，
是
第一个是恫吓。恫吓不是现在这一种的，比如说他封锁巴士海峡，那就跟美国打起仗了。
是，
好，那第二个呢，就比如说他可以占领金门，所以他最近呢在金门跟厦门把它内海化，这之前大家都没有猜到，因为之前呢夺岛计划是在1995-96、军事演习那一次他们有夺岛计划，当时有认为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他夺岛的可能性，包括了澎湖，包括了金门，包括了马祖，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金门可能性小，因为它有军事武力，最可能就是澎湖，因为完全没有军事武力。但有人认为是马祖，他相信亲信，相信自己去过哪些地方，他在哪里待过，他这个性格方面很巨蟹，巨蟹是不是对自己待过的地方特别有感
觉？他其实是双子，但是呢，他其实好多巨蟹，他火星在巨蟹，水星也在巨蟹，天王星也在巨蟹，
是，就是说他的性格里头呈现出来，他对自己身边的人才信赖，
对。
这非常非常的巨蟹，
对，
好，双子有的人未必是这样，
是，
对不对？但是他这非常非常巨蟹，
他非常巨蟹，
所以他既双子又巨蟹哈。那所以其实2027之后，尤其到2029是最、以台湾来看是哪个最严重？
以台湾来看，台湾真的所有的关键的有所有行星对到是2028下半年到2029，所以跟你的分析有吻合 match 到吗？
2028我们在选总统大选了，
对啊，所以我就那人家想说2024，我说没有，其实是第二届，
应该是第二届。
第二届，
那如果2028选出来的是，结果他们觉得很不满意，然后结果他内部的民怨又压不下来，那于是他就做了一个我们讲说 strike， 就是他就是一个叫闪电式的攻击，那那个攻击不，他的目的不是要跟美国冲突，
对。
他的目的是转移民怨的话，他也不是要占领台湾了，因为占领台湾他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他给你一个 strike， 然后就让中国人民就好啊，民族主义，然后就民怨就压下来了，因为他没有挑战者，
对，
就说习近平跟 Biden 一样，这个我讲这句话对 Biden 很讽刺，可是习近平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呢有集体领导，
对，
他把集体领导给毁掉了，然后全部呢重要的政治局常委呢都是他以前的亲信，
是是，
而且秘书出身的都是这种类型，就是这么离谱，这样子几乎是这个状况，那就让这个国家呢好像看起来除了韩正副主席，但韩正副主席完全是经济型的技术官僚，他不是权力人物哈，那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就跟拜登明明就知道给他选就会拜川普当选，怎么还是他？因为没有第二个人。
对，拜登呢，其实呢，说实话，他的星盘大家都以为，因为拜登这个人很好玩，他好多天蝎能力在十二宫，所以你看啊，你如果回顾他过去的人生，其实他是受了非常多的苦难哦。他是比如说他的他应该是第一任吧，第一任的妻子跟小孩就出车祸死掉，然后他有一个儿子不是脑瘤吗？
脑癌，而且最恶的叫做 GBM，
对，
是最恶的一种癌
症。所以他尝过人间最苦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件事情。所以呢，老实说，大家都觉得拜登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是最有 跟川普比起来，应该是要很有 empathy， 很有同理心的。的确，他星盘上的水能量也很多，不过那个水能量是落在天蝎。天蝎的水能量跟巨蟹的水能量是不太一样的。
那意思是什么？
他是落在
下白话文。
讲白话文的意思是，他会先考虑自身的利益。
如果是天蝎有水能量，这个人他反而是意志不坚定。
天蝎其实是所有水能量里面意志最坚定的，他意志坚定的守护自己的利益啊，
所以你意思是说，他虽然很好心，我还以为说他好心做不到，结果是高估了他，是他的意志很坚定的只保护他自己，
他会先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所以如果天蝎 水能量落在天蝎座的人，
他如果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很有洞察力，甚至就像你说的，他搞不好早就为培养接班人然后有布局的，因为是个谋略。
但他太自私，所以我刚才对他的评价你觉得是公平的。
是 的确2020年拜登的确很 lucky， 因为大家就很反川普，很不爽 COVID-19， 然后什么都没有处理好。
那最主要是我说华府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对，
但不过什么叫好人，我常常用杨绛一句话告诉他，我曾经跟你说过嘛，杨绛他们是经过文革的人。
对，
他在文革的时候看过人性。他说啊，一个人他看大多数的人在那种最极端的文革的状态里头啊，如果他的利益跟你一致的时候，他是善良的。
对，
如果他的利益跟你是无关的时候，无关哦，他是自私而冷漠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要自保啊，那在政治圈子更是如此了。他如果真的在乎美国的民主，要完成这个国家，他就宣布我不连任，因为我现在到了一个年龄。那你们虽然觉得我是医生报告觉得不是如此，可是我的各项民调都没有赢川普。那我希望你们民主党找出更好的人选，我宣布退。那这就很多人出来，然后就有几个人就都有机会打败川普啊。
对，是。
可是美国就走到一个运，然后这个运我也不能说是坏运的，因为川普如果没有当选美国总统，他可能会遍地放火。
对，其实 我觉得其实几乎可以肯定，不管川普会不会当选，美国一定会软。哦，除非出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除非有什么0.几%的几率，他们两个其中一个是不能选到底。
不会啊，
对啊，就不
现在没有啊，现在最高法院已经把它排除掉了。
对啊，是啊，还是如果还有可能有什么身体上的因素、健康的因素，不知道。上帝总是会有他的盘算嘛。
好吧，我们这任总统是赖清德，
是
很多人在谈2028。我觉得2028他还会再继续做总统，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
理由是因为蓝白看不出任何要合作跟可能合作的努力跟迹象啊。那立法院是很认真合作，我觉得那些人脑筋是清楚的，因为他们是正常的政治人物。
对，
可是国民党现在有比这些立法院那些人更有权力的某一些人，他们是不太正常的政治人物。只如说实话了，所以然后呢，柯文哲也不是很正常的政治人物。这样我没有正常这句话没有贬义的意思，就是说他
是另类，不是非典型的。
就是说如果蓝白可以合作，赖清德未必会落选。蓝白不合作，赖清德一定会连任嘛。
对，
你看他会连任吗？
如果蓝白没合，他的确会连任啊，而且他接下来走的运也不错啊。
他走的运反而现在他比较低谷的运反而过了，是吧？
是，
他低谷的运就是在2019最低谷，对不对？跟蔡英文初选那一次。
对，
然后跟蔡英文初选那次之后，他这次这段时间前一阵子都还不算很好，因为他选的算民进党的基本盘而已嘛。好，可是过来他会往上走，是吧？
是，
然后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但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台湾的总统，所以他变成就是说他的整个人生的命运会跟台湾的命运会连在一起，因为他毕竟是主要决策者嘛，就是我们总统会是我们主要决策者。所以呢，老实说，我常在觉得，其实与其是说这个人有那个格局当上总统，其实应该是当时我们人民选出来的集体潜意识，是我们选的这个人来代表我们现在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对
对。那 赖清德虽然你说他的运越来越好，可是他是不是一直也很苦？
他本来的运就是要从苦中才会生运气的，他的格局是这样，
苦里头才会有运气。
对，
好，
对，
那
因为他其实他老实说，你说他什么，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然后他是就是平民，就是因为他的木星落在射手，只不过说他木星落的是从他的那一天出生是在零度，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最好不要幸运不要来太早，他应该好运要晚一点来，对他的人生比较好。
我问的问题是说，因为通常一个人自己的运气会跟他当上总统以后就会跟国家息息相关，
对，会连在一起。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聊天，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一直命相，虽然有运气，可是他的命都一直相当坎坷很苦，就是说他不是像蔡英文，就是说很多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是大事，在蔡英文身上他就运气很好，他就会过关。啊，比如说论文有人用封存的嘛，人家一定要你交出来，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那你当然可以是真的，那你就交出来。那你用封存在过去任何时刻没有人可以想好可以过关，
对，
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政治是一党独大，然后媒体完全偏向一边，然后这个各种机构呢都完全偏向一边。
是，
那我相信如果相同的事情是发生在赖清德身上，他有个论文他想封存三十年他就被骂死了，这样子。
对，
因为他已经没有一党独大的那个机会，也没有一个挺香港，没有一个中共刚好去镇压香港，
对，
然后没有那样的一个环境，也没有太阳化那个环境
是
去保护他，去做一些其实一般民主国家或是台湾老百姓本来不应该可以容忍的事情。我举例来说 OK 好，
对，
那赖清德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没有像蔡英文，就是他就真的比照规矩走，而且很多事情即使他照规矩走也会遇到挫折，这样
应该是说他现在当的这个时候是台湾运政要转折的点嘛，所以任何星盘再好的人，有格局的人都会必须要去连接或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状况会比之前还要更惊涛骇浪。
这个转折包括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川普如果当选，他实施我讲的经济保护主义，
对，
课征全部10%的关税，哎，那很多股票就大跌，
啊，
然后台湾的很多高科技，
对，
就没有那么大的获利哈。那以前他虽然对中国一些产品也课征了10%，对越南也是有，可是呢，当时的做法是这样，因为那个东西是卖到沃尔玛去的，
对。
那你想想看，一个玩具，哈，一个 shower curtain， 比如说一个。台湾没有这个东西，一般人比较不了解，反正厕所里头的任何一个刷牙的东西好了，就旁边的这个放肥皂的盒子好了，它根本就只有几块能块两嘛，美金1块2块、那你课征10%就涨2.2美元，那那个0.2美元呢就由进口商出口商，有的时候沃尔玛三边就吸收掉了，但是打个东西说6 cents 就没有掉了，这样子，所以就很容易解决掉问题， 对不对？好，你不是个0.6 cents， 不是6 cents， 0.6 cents。所以，可是现在他如果针对一些高科技产品全面的都课征10%关税，那就是手机 Apple 手机整个涨10%。
对，
好，就本来你是买，假设5万块，就55000块嘛。
对，
好，那所有的产品都这样子，
都是，
那就通货膨胀就来了。
对，
那如果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嘛，那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状况之下，它课征60%关税，哎，那台湾又跟中国经济本身的出口进口关系虽然没有像过去那么强，可是还是很深的。所以你觉得台湾的转折是经济方面高科技一枝独秀，台积电在全世界变成龙头老大的这种转折，还是台海危机型的转折？你看到是很大的风暴还是经济的下滑？
我觉得先经济，
先经济。
对，
就因为川普的暴，就是谁都倒霉，那是全世界一起倒霉，
全世界一起。
对，好，那台湾会比较严重。
台湾从来没办法就决定，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果这样会，台湾会比较严重的原因，因为台湾的出口的东西比较贵。
对，
因为我们就不出口能扣的米，
对对，我们是都比较
半导体的晶片这样子，所以那个涨价比较差别很大，那个股价会跌比较多这样子。OK， 好， 那先是经济，再过来就是台海危机，
是，
那就真的到了，那可是会是2028之后，
重新向上看，觉得是2028后
啊，你们大家不要选2028总统啊，那我跟你讲，是不是赶快听林静怡讲话，竞选2028的总统啊，哈，你要知道你要处理什么事情，跳呀哈，先蹲脚一下。看看别人怎么处理，然后怎么被 strike， 然后呢，那个人就被打得迷茫嘛，然后老百姓就唾弃他，没有勇气或者什么东西的，除非他变成战争英雄。
对，
2028没有什么好选的，选的就是选的就是承担者。但是台湾其实大多数去选的人都自私鬼，根本没有什么承担者啊，承担者很少哎、欸，我这样讲对吗？
可以这么说啦。
那所以，但是普丁那个地方会爆发核子战争吗？看起来他好像是个稳。我觉得他既然是天平，他应该不会走向太极端，你觉得？
你要他月亮在双子，
其实他很懂得，
他很懂得平衡，但是我必须要讲，他火星在射手，所以而且呢，
他做了两次核威胁，
是，可是对于他来讲，我不觉得他讲的话他不会做。他如果有这样子，就不要轻忽他讲的事情。就像他那时候是用演习，然后呢，结果就直接开战了。
不，这个他2008年已经讲了，全这不是只有他，全那个 Moscow 的人都
全部。
只要你乌克兰很多人不知道，乌克兰的基辅啊，他的首都到 Moscow， 坦克车5小时，飞弹只有2分钟。
2分钟。
你在北约，他加入他，你部署。所有的飞弹在他那里，他当然要打你啊。所以任何国际政治的专家，包括现在所提出来的和平方案，都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讲这句话的不是俄罗斯人，讲这句话是所有欧洲跟美国人。
对，
那你讲这个话，那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什么？
为何而在？对，
是胡闹一通这样。那当然，他说他削弱俄罗斯，可是其实削弱也很有限，这样哈。就是他是帮助了普丁，普丁本来支持度，他经济表现不好，掉到70以下，现在90这样。好了，那习近平呢？
习近平吗？
你刚刚讲说他的民怨哈，
对他要可他，因为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啦，
他比普丁的状况更糟，对不对？
对，是，而且他处理的还有包含他的，就是你还蛮明确的看他有一些。就是虽然说我们好像他现在是一人独大，但 也是有很多不满的势力在啊，
到处都是啊，
是啊，
只是大家想要安定、啊、
对，
因为中国经过文革的人还很多，
是，
然后经过动荡的人还是记忆很深刻，然后父亲会告诉小孩，
对，
所以对他的不满是蛮强的，但是还是要安定，然后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对，
那所以如果他用台湾问题来修理转移焦点，这是不无可能的。
是，
你的看法是这样？
对，会是他一个选项。
那不会，他看起来是像一个疯子，不惜跟美国一战打核子战争的人吗？
不会，
不是吗？
不会，
对，
不会。
巨蟹座的人不太有这个胆。
应该，他不是巨蟹，可是他很多巨蟹，对他基本上还是双子，他太阳跟那个木星也在双子啊，他会衡量啦。
我觉得你讲了半天，这些政治人物就是几个星座，
真的就是很像。
第一个巨蟹，
巨蟹能量
很强。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要爬上来过程中，要让别人相信，觉得他是个好人啊，温暖，然后很谦虚，很客气啊，那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什么快意恩仇。什么像李敖这种人，不会有任何人提拔他，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一定椅子坐1/3，然后装乖的，这种巨蟹能量一定要很强。第二个，他我刚听了半天，他一定要有很强的太阳这样子。太阳能量，就是他自己本身觉得哦，我就是我，我怎么样？再来天蝎，
对，因为天蝎要你还是要懂得磨略跟隐藏你真实的情绪跟情感啊。
对，就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一群人，
心机好、欸，很多天蝎能量强的是很好的心理师，很好的法医，很好的那个，
但是他把它用在对的地方，他可以有同理心，他可以看到别人的内心世界，
而且更能感人所苦。
但是他如果变成一个权力想要渴望的人的时候，他一定某个程度他就很能够隐藏他的性格。如果他又是巨蟹，他隐藏起来看起来变成是个暖男，搞不好我告诉你。 中国现在很多老领导者是真的都很疼爱习近平，因为都觉得他是非常值得被疼爱的第二下一代啊。他们是集体的共同的栽培他，疼爱他，他把自己装得非常谦虚，变客气、直理、有理到一个程度，就那些人都被他搞到秦城监狱去了，或者没有到秦城监狱里头，也下场也没有太好这样子啊，所以也都身边的亲信都到秦城监狱，应该是那些人没有被他搞到秦城监狱修正，是他身边的亲信被他搞到秦城监狱。你知道抓亲信到秦城监狱去的意思是什么吗？我抓你妹妹就是意思告诉你我可以抓你啊，我抓你太太就告诉你我可以抓你，我抓你秘书就告诉你下一个
就是你，
但是我抓你不好看嘛，但你不要给我动，这就是政治统治术。好，你们像以前蒋介石他警告宋庆龄，因为宋庆龄跟共产党合作嘛，
对，
那个时刻呢，宋庆龄是宋美龄的姐姐，她是孙文的太太，她能杀她吗？他就杀他的总干事，在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告诉你说，人呐、啊，其实要这个杀什么人，或者要抓什么人的时刻，他其实常抓你身边的人，因为我不能杀你嘛，不好杀你。好，蓝白里头的白，因为柯文哲是关键力量，如果柯文哲呢，
虽然说，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 IQ 157。他可以破大局，我觉得他 IQ 可能有157，他的 EQ 可能只有57，所以平均起来就只剩
如果他要破大局
平均起来就
70
几
吧，他应该有人帮他上个课，他应该有个导师，我真心觉得。
你不是曾经告诉某一个人说他不会听进任何人的话吗？
对，
你看我记忆力有没有还不错。
对，因为他其实他就是他的星盘简单，他星盘就是狮子星群跟处女星群
啊，不够啊，
不要这样嘛然后因为你看他常常讲错话，因为他太阳跟水星其实是基本上是同度数，所以他水星受到太阳的焦伤，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因为太阳很亮嘛，然后水星在旁边被焦伤的概念就是他常常讲话是完全就是他自己有讲过，他自己讲话就是自己会突然就冲出来，也不是他真的意思，或是他根本讲了也没想清楚，这样的确水星焦伤的人是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个要做政治人物其实，
可是他很受网络喜欢，因为这样啊。
对，那个是因为
他
对啊，
网络现在很奇怪啊，他们有 different taste， 他们喜欢不同的味道啊，觉得他有臭豆腐的味道。
有，
讲错话就臭豆腐的味道。
所以他其实真的受年轻人欢迎，也是因为这个特色，
对、啊、
这个特质。因为大家可能这，我觉得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就是现在人的那种集体潜意识，反正我就要独特啊，我也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权威的那种典型的人啊。
也不要讲道理，一点一点清清楚楚的。
对，
哎，有错就改错了啊，没错有什么好讲的？
对，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的哈。
可是他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心机的人啊，
很明显
啊。对啊，超级他很难啊，就是他学，我觉得可能也学不过其他人。
他想要有心机，
他想要可能大家都看得出了，他想要，但他可能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他就做自己吧。然后我觉得第三势力很好啊，因为我觉得在水瓶，在冥王星在水瓶的时代，从2024一直到2043，东西方都是哦。其实板就是联盟的力量。那我们可以看，就回到我们刚刚谈的好多，为什么美国会在这此时此刻拜川普又有一个机会、一个机运？为什么运势要在他这边？其实，我觉得如果拉长到更远，到2043二十年后，其实世界整个的从星象上来看
都在平衡。
是，我跟你讲对了，我们人类其实的集体潜意识要摆脱所谓的单一霸权，所谓的单极政治，就是只有美国是世界的警察，我们以美国就是所有利益全部或所有人没有了，因为水瓶是联盟的概念，
然后第三势力会这里头会得利，所以印度就会崛起。
是，
印度就会崛起了。好了，那所以柯文哲就乖乖做印度这样吗？其他
乖乖
做印度，
乖乖做印度。他的星盘超级适合做第三势力，
超级适合学印度阿三
、欸、他应该会蛮受欢迎的哦。
好，前几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以前当我也不是就是当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行政长的人就问我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2028是柯文哲当正的？ 这样比较容易来白合作，然后某一个人做副的，我说不可能，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国民党都是一群等着做官的人，国民党自己就会把蓝白合搞垮，因为他一定要做正的，那大家一做一定要做正的，如果那个做正的那个人的民调又输给柯文哲，嗯，那怎么办？
对，
而且问题又重复了，
又重复，又在一个轮
回。那如果民调他跟柯文哲差别不大，嗯，又怎么办？嗯，那如果这两个人年龄差别不大，很少人了解这个事情，嗯，年龄差别不大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如果柯文哲呢，他现在小我一岁，哈哈，你也该去领老人证了 ，OK 哈，今年八月领老人证。然后呢他小我一岁，再过四年他就69了，嗯，所以对他来讲他很难再做副总统再去等待，
对，
那因此呢他那个时候接受副总统的几率比今年这次选举的时候几率低很多，
低，对，
结果那个时刻呢他很难接受副了，然后如果推出来那个人年龄跟他是一样的或是比他还小的，嗯，却要他做副的，他就不可怜啊，就是因为他就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不能接受，
对，
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比我优秀到哪里去，嗯，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困难度会比现在还要高，嗯，
是
同意哈，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啊，反正没关系，我们今天谈了国际政治，哎，居然我的预言
有符合星象，哎，
有符合星象，
用星象来那个佐证你的预言，
我告诉你不要害怕告诉你厄运，厄运呢你不要害怕，而是抓着你还没有到厄运之前如何好好的生活。像林静莹她有帮我算过，她说呢你2023年是有大劫的，2022年也很不好，身体健康都是健康嘛，2024年相对是健康的，2025年呢上面的还可以，到下半又开始大劫又来了。我听了没有很沮丧？不是，我说今年赶快出去玩，去佛罗伦斯，去意大利，去这里，去那里，去那里吃。最近谁请我吃饭，我都说去去去去去，
好棒，
了不起就感染 COVID。既然如此的话，因为我2025年下半年搞不好就又来一个大劫。而他讲的大
关卡，关卡，关卡，不是，我没有讲大劫，
关卡，关卡，
关卡。
我去年的有一个大劫哦，嗯，要过是很难很难的。那真的，我当时已经生不如死，就我败血症的时候，嗯。其实我没什么心机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的。按照你的说法，你说要有大格局的人一定要有心机，
有心机不等于他有格局啊。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要做到上位去的人，他必须有格局，也要有心机啊。嗯，心机用得好，其实叫谋略啊。哦，我才说，其实一样是天，每个人听到天蝎就好可怕。其实天蝎如果用得好，他是一个非常可以感同身受，然后可以。其实他是一个可以一针见血，他这个人是会是很好的朋友的原因是他会超级有智慧，甚至他在关键时刻出手往往都是会帮你整个转，但如果用不好那就是，所以每个行星又有正面能量、中性能量跟负面能量，看你怎么用。嗯，对呀，啊，
谢谢静怡，好了，
谢谢
所有的人呢，好好享受你2029年之前29年，而且是和平美好时光。好，谢谢各位，
谢谢。